要发愿呢，希望求佛菩萨加持我跟法界的众生都能够开圆满的无上佛菩萨的智慧啊，对不对？就是把最后一两行啊改一改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呢，当然能更圆满的话，有那个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看。印光祖师赞叹他说，这是他讲到第一个自己啊，修持忏悔发愿求佛加持往生成佛道家慈航，讲得很清楚。那这篇文章很好，像每天晚上我自己发愿，整天功课要做完，我就念这个西方发愿文，是莲池大师所做的。好，它里面呢所有就包含了四处世间法都有，各位可以去看一看啊。好，我们再回来看234页倒数第二行，接下来他就讲到为什么要我们不要杀生。很多人对学佛呢，往往只是了解事项，但是呢，对理不一定很透彻。比如说，我们很多事说做那个抬起来不可以去踩门槛，我就觉得很奇怪，那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禁忌，对不对？所以让很多人不敢学佛。但是呢，后来我读了很多佛经的时候，我发觉其实佛经里面都没有这样讲啊，都是他自己讲的，以讹传讹啊。所以我们学佛，既然我们是知识分子，大家现在呢又有心来研究佛法，深入经藏，很多佛法所讲的事后面一定有它的理，理了解透彻才会增长你事去虔诚的去实践。所以下面呢，就是下面一段，就是印光大师讲为什么不杀生的理论。他说，原来水上跟陆地上的众生一念的心性直下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就是我们华严经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但是因为宿世的业力啊，障了他本来的妙明真心不能显现，所以轮回到不同的种类的生命去。所以有些畜生啊，他们知识非常的浅陋，每天除了两桩事，就是求食物还有怎么样逃避死亡之外，一切都没有，他都不知道。你看看我们常常朝生梦死啊，好，你看看那个水上的浮游，他每天真的，你就仔细去观察山河大地的很多东西，对不对？就是呢，中国人讲的食色性也，食就是呢，色就是指繁殖生命。你看一切的众生、动物等等，它每天忙来忙去的，就是这两桩事，对不对？蚂蚁天天啊，这样找东西就是吃啊，然后呢，就是生小蚂蚁呀、啊。你就发觉众生哦，朝生梦死的求食必死，就是为这两桩事，所以众生很可怜呐、啊。那众生如此，那我们人类呢，假如有一个巨人的话站得很高，他看我们人类是不是也是像我们看蚂蚁一样的，对不对？我们人生一傻数十寒暑一弹指之间，每天一生所谓忙的事情也是求食必死而已，甚至有的死了要去哪里都不知道。底下印光祖师就比喻了，比如说我们心佛众生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大宝铜镜，经过尘劫无量劫来，上面都蒙了很多灰尘，不但没有光明啊，就本来铜本身呢，铜体也不能够显现，差点连废物一样。突然遇到有一个聪明的人告诉你说啊，你这个宝镜具有照天照地无边的光明，因此告诉你每天去磨它，刚开始磨的时候呢，镜子就露一点光明，慢慢的散发光明，磨到至极的时候，那照天照地的光啊就全部的显现了。 这时候呢，我们没有聪明的人才知道，哎呀，原来呢，我自己有一个宝镜啊，这么尊贵的，视为至宝。需要知道，这个光是本来镜子都有，不是从魔而得来的，是它本来就有的。魔只是性德有，修德有功，性德方显。我们每个人本来有佛性啊，可是产生不了作用，现在要靠过修行才能够把你本来的功用给显发出来。所以他下面讲，假如虽然本具，可是你没有透过那种魔的因缘就好好的修行的话，从无量劫到无量劫还是没有办法发光啊。这是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下面就讲，一切的人天六道的众生心性都是如此，由无始劫来很多的惑业障碍住，不能显发自己的妙明真心，迷背真性，所以造生死业。假如没有大觉世尊释迦如来出世告诉我们说，众生一念的心性本来跟佛同酬，同酬就同一类，用种种的方便随机说法，让我们修戒定慧以及断除自己的惑业，而恢复本有福德智慧圆满的清净法身，那哪一个人会知道呢？这一段话是所有佛经里面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是无差别，这个很重要，当然很深啊，体会不容易，可是随着你不同的修持，每一个时期你对这一句话，同样一句话体会会很深，体会的越深啊，对你的修持功夫会越有得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迷的时候就叫众生，觉的时候就是叫佛，那迷跟觉关键都在哪里？一颗心。那心同是同一个，有人说是真心还妄心，其实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真心就是我们觉悟的时候，妄心就是迷惑的时候。我举一个例子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片湖水，好，湖水有水，现在风一来了，哇，上面有很多波浪，风大的时候波浪很大，风小的时候呢波浪很小，没风的时候就没有波浪。那问你，波浪从哪里来？其实波浪就是水呀，对不对？水就是波呀，波就是水呀。当你觉的时候不就是水吗？当你迷的时候就变什么？波浪。那波浪跟水是同样一个东西吧？对呀，就是同样一颗心啊。这样比较好体会吧。所以佛经哦，刚开始会告诉你说去妄显真，对不对？好，妄心我们要去掉，然后显真如本性。可是真心在哪里啊？其实真心就是跟妄心啊，讲得更深，真心跟妄心是同一个心啊。这个就是佛法最伟大的地方，所有一切世间的学问都没有的。当你能够体会到真心跟妄心的时候呢，这是不二的时候，你就不会一直很执着的说我一定要去掉一个妄心我才会找到一个真心。其实你把你的妄心一熄灭的时候，当下真心就显现了。那你了解这个的时候，佛就是真心显现到全体，众生就是妄心呢常常在起现行。那真心跟妄心都是一体的时候，你就了解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时候你的眼光看一切的人呢，跟你以前看法就不一样。以前你会分啊，这个人很坏，那个人很好，好的我很喜欢，坏的我不喜欢。当你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时候，你会慢慢变怎么样呢？转过来，哎，这个人也有优点嘛，为什么我会跟他处得不好呢？现在我就跟他处得很好啊。那个人有优点的时候，你会更赞叹他，你会慢慢的哈，会学到你看一切的人就跟我是一体的。我再举一个更简单的比喻，没有学佛的时候，看一切的人都不顺眼，只有看自己最顺眼。我最优秀，我最了不起，我最能干，看一切这个人不好，那个人不好， 都很会去挑别人。可是呢，真正学佛以后，会觉得这样，哎，每一个人都很好啊。那个人，你看他长很胖，很好啊，很庄严啊；他长很瘦啊，很好啊，仙风道骨啊；他长得很高，很好啊，他拿高的东西的时候很方便啊；长得很矮，很好啊，做衣服的时候布比较少啊。你看你的想法就完全不一样啊，这就是觉了。所以能学佛人真的很大的福报，因为他的想法观念超乎世间人庸俗的看法，他有另外一个更光明更灿烂的世界。这个就是他体会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关键怎么样去转变你的心念。那你这样了解，从人再去扩大到一切的众生的时候，你看一个小动物你会觉得好慈祥，看一个生命都会觉得有它生命的光彩。你就不会看到鸡，哎，好臭啊，都是鸡大便。对，看到一个你会嫌一个，那这样子看到最后，你看山河大地每一样东西呢，就会觉得越来越如意，越来越清净。到最后完全清净的时候，你就成佛。只有觉得说一切人都很圆满，一切人都像佛菩萨，只有我自己最惭愧最不圆满，这时候你就像善财童子53贪，只有自己一个是学生，其他一切的人都是佛菩萨。到最后连你自己看自己跟一切众生都是佛的时候，那时候佛眼观众生，众生都是佛。所以要那时候呢，你才真正入了佛的心地法门。有一天你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奇哉奇哉，看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德相的时候，你就成佛了。所以佛法不是要你往外跑，而是要往内求，叫内明之学。关键就是在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好，这是所有一切经论的根据。大家听不懂没有关系，然后呢，可以对这句话慢慢去深入去体会。好，接下来又令世人发慈悲心，戒杀放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体会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与一切的众生无量劫来中都在轮回，无始劫来辗转相生，辗转相杀，彼此都曾经当过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儿女，我也曾经是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子女。这时候你就会看一切的众生，就像佛经里面讲，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你看一切的男众呢，就像我的父亲一样，对他这样的慈悲、恭敬、礼敬。你看一切的女众，就像我的母亲一样，那样子去孝敬他。所以上次呢，我讲到家庭教育啊，我突然想到，就有一个人问我，好，会后，他说，师父现在讲的家庭教育，这现在都小家族啦，对不对？甚至父母都不跟自己住在一起啊。那我们要孝亲尊师，对不对？现在很多亲人呢、啊、都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好，尊师，师父啊，现在有很多老师实在也是很差，补习啊什么的，对不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自己也是老师，我知道。那既然时代都不一样呢，那要怎么样去做到孝亲尊师、修敬业三福呢？怎么样把自己的家庭教育做得更好呢？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就说孝亲尊师有现代的时代意义。我记得家师到美国的时候，好像是在明尼苏达州演讲，哈，对外公开演讲。那当地有很多华侨，也有外国人。有一个女学生，哎，她相当有善根，就也是问这个问题，说净空法师，你提倡佛经里面孝亲尊师，但时代不一样，伦理道德观念也在修正，现在都是小家庭啊，对不对？甚至都是单身啊，好，见到父母的机会很少，然后呢，甚至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父母赌博虐待子女的也很多，老师嘛，哎，有很多也有不好的老师，那他说这样怎么办呢？好，我师父很赞扬他。那家师怎么回答呢？我也跟大家转告供养大家，他说没有错，时代不同了，意义也会呢稍微修正，但他的精神是不变，原则是不变。现在你纵使没有跟你的父母住在一起，但是呢他就要把你看一切 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用这种孝亲尊师的心去对一切的众生，就是最圆满最现代的孝亲尊师。各位听得觉得如何？这很圆满啊，这是我啊，这是我师父很有智慧，然后问的人也很有智慧。所以你假如了解说我跟一切的众生无量劫都在轮回，你静下来冷静想一想，的确是这样哦。比如你的家人，好，祖父一投胎他往生了，他去哪里呢？你知道吗？或许你很难过，难过半年以后呢，你就忘记了。或许他投胎就做你家的孙子啊，或许一投胎就做你对面啊，对不对？你家对面啊，好邻居里面的小孩啊，你有没有想过呢？就人生生命的列车，前面一直下车的人，下车以后呢，换一个生命体的时候，可能就搭我们后面的车啊。所以我们，你真的仔细的去想一想，会坐在你旁边的现在过去是就是你的父亲母亲啊，对不对？或许是亲朋好友啊，夫妇啊，兄弟姐妹啊，这不是不可能的。不然为什么你坐在你旁边呢？每次一看到就很高兴，很有缘分呢、啊？佛法讲缘分也是无量劫的。所以你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再扩大的想，像现在有很多人喜欢啊，买那个宠物，有没有杜宾狗啊，还有什么，像现在还有狗，还有三温暖。我告诉你啊，讲事实的真相，那很多的狗都是他过去世的亲人来投胎的，不然他怎么有这么大福报呢？而且他这么喜欢他呢，对不对？有些甚至狗一过世的时候啊，就是像如丧考妣，像父母往生一样，对不对？那是真实的。所以佛讲的是事实的真相，只要你冷静下来去思考。所以我当兵的时候有一个朋友，我问他为什么吃素，他就是因为觉悟到这个道理。他说我真不知道我现在夹这块肉是不是我祖父的肉。他是相当有善根，相当有善根的人。好，请看下面。彼故频频由业力或于人中或不同的异类受我杀戮，那我也频频的由恶业将来在人中或异类也要去投胎让他杀。所以人死为羊，羊死为人，彼此呢就这样子无量劫来冤冤相报，相生相杀，了无了期啊。凡夫不知道如来洞见，不思者已，思之者不胜惭愧悲悯。我今天能够成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生于人道。所以各位能做人，过去世你一定守过五戒十善，一定呢有修过这个因，当然不一定考100分，可是起码修60分以上或80分，所以你才有这个缘今生来当人。既然当人了，就应该呢解冤释结，戒杀放生，让一切的生命呢能够各得其所，并且为他回向念佛，令他度脱。纵使他业重不能够往生，我也希望成这个善慈善的功德，能够临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超凡入圣，了生脱死，永脱轮回，见证佛果以后，也可以来道下慈航，广度众生。好，讲到这里，我就要先说明，有些以及在医院里面啊，医院里面，你说我们不插生不插生，那我做青蛙实验怎么办？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那据我家师给我们开示，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不杀生，是指不要起嗔恚心，满足自己的五欲六尘的享受，去残害众生的生命。但佛法讲的是原则，也是很活泼的，有很多因时因地因人而有不同的改变。像很多医生，尤其现在要做化学实验或医学治疗，不得已要拿小白鼠或青蛙来解剖做实验，那怎么办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呢，你还没有做之前为他念佛跟念往生咒，希望为他发愿，希望他呢乘坐这个医学实验的功德，将来能够利益千千万万的众生，他因为这个功德呢将来能够超生，比如投胎善道来做人学佛，甚至呢能够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先为他念佛念往生咒发愿，然后呢再做解剖实验的工作，他也可以减轻痛苦，而且他可以转他这一生 这个畜生道的业力而变成修功德的机会，这样子就很圆满。好，请看下面。既然爱物放生，古圣先贤也了解这个事情，所以都呢，古圣先贤都有书鸟兽鱼鳖贤弱之文，就是说写一些戒杀放生之文，而且文王他的恩泽能够都普及到那个枯骨，何况有觉知的生命呢？至于简子，他曾经放鸠，子畜子产曾经养鱼，随侯能够祭蛇，而且养宝救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讲典故，大家可以有空去翻一翻这个莲池大师的戒杀放生文，或是一些放生的故事里面都有典故哈。这些都是圣贤人看一切同人之心，尚不知其蠢动寒灵皆具佛性，辗转生成互为怨亲，即将来决定成佛之意。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啊，佛法还没有传到中国以前，中国的古圣先贤都有这种仁慈之心，都常常啊会很多戒杀放生，虽然他不知道说将来他们有一定佛性，可是他们还是有这个仁慈之心啊去实践。下面到了大教东来，就是佛法到了中国，三世因果跟生佛心性平等无二的道理才能够阐明于世间。凡是大圣大贤，没有一个不以戒杀放生这两桩事作为挽回杀劫以及培福德其刀兵劫而希望天年之机，就希望天下太平的意思。所以古人就说，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有人曾经问佛陀啊，世界上有刀兵劫，刀兵劫就是战争啊，战争要哪一天才会停止呢？佛陀就回答他这句话，那就看看屠夫哪一天半夜开始不杀猪了。就说欲得世间无兵劫，世间无兵劫，除非众生不食肉啊。所以戒杀放生乃是拔本赛源之济世良谋也。底下他就举了很多例子，第一个智者大师，他曾经买临海江户西凉60余所将近长有400余里的地方做放生池，而且还请敕立碑，就是请皇帝下诏书立这个。年间呢，唐太宗的如此，也的时候也是如此。另外他就举，这是第一桩。第二桩事情，唐朝肃宗乾元二年的时候，也是下诏书每一州都要立放生池，而且呢还刻颜真卿，这是一个书法家所撰的碑文，并且书单有云说，我皇举天下以为池，庆狱中而蒙福，承陀罗尼迦毗之力，结烦恼海生死之经。这个我解释一下，他说我皇就皇帝，皇帝有这个仁慈的心，整个天下呢就像一个放生池一样，庆城就是整座城都能够蒙到众生的蒙到佛菩萨的加持福泽，凭着这佛教陀罗尼这个经咒的力量，把所有众生烦恼生死苦海的业缘都拔除啊，这就是他的愿望。所以魁之前古何曾仿佛，就说也能够跟古人一样来学习，这是第二桩。第三桩，在宋朝真宗天禧元年的时候呢，也是下天下诏书立放生池，所以现在的杭州西湖啊就是宋代的放生池。 各位以为杭州西湖是很漂亮的游玩的地方，其实你不知道那么大的湖啊，是呢，就是是当初宋朝的时候下令所造的这么大的放生池。第四个，明朝莲池大师立放生池在上方跟长寿两个地方，他的戒杀放生文流通天下，所以待会我们就会介绍。迄今是迄今就到现在已经300余年了，景仰高峰慈济物类之资数呢，通人何可申述，就说能够步前后胜呢，这些人呢有无量无边的意思。好，现在呢请看下面，下面就有人在问，而且有人在答。好，印光祖师设一个问答，或曰，有些人讲鳏寡孤独贫穷患难所在皆有，为什么不去帮忙呢，而汲汲于不相关之异类，其缓急轻重不易颠倒乎？他的意思说，有人就问啊，为什么问题呢？鳏寡孤独，鳏就是指年老而没有太太的人叫鳏，不，老年人啊，老先生而没有太太叫鳏。寡，老先生没有，哦，对不起，我讲错，鳏是指年老而无妻，对吧？年老的时候呢，太太已经过世的老先生叫鳏。寡，我们讲一般讲寡妇，寡妇，寡就是年老而没有丈夫的女众。孤就是呢，年轻很小，年幼，就小孩子一出生没有几岁，他父母就过世的，这叫孤儿孤。独就是指年老而膝下无子女的，叫做独。所以人家说老人很孤独，孤独。对，鳏寡孤独就把四大类包含一切呢苦难的人。贫穷患难就很多啊，为什么我们不去帮这些人呢？偏偏在这些譬如说猫啊狗啊鸡鸭鱼啊这些不关不相干的这个畜生类呢在里面放生呢、啊、他说有人就问啊，这样不就是轻重缓急颠倒了吗？那印光祖师就回答说，你不晓得啊，如来叫人戒杀放生之所以的根本道理。他就说，虽然人跟其他的众生是不同类，可是佛性是相同的，他就不了解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道理啊。彼虽然是恶业轮回到不同的生命，可是我是善业做人生，假如我们不加悲悯而治自己的感情而去实淡的话，一旦我福报用尽的时候，彼罪报业尽的时候呢，可能颠倒过头来，就我要还他的债，换变我是畜生他是人来杀我嘛。须知刀兵大劫都是宿世的杀业所感，假如我们没有杀业，纵使身遇到了所谓的贼寇，就是土匪啊，你啊也啊，他也会对你起善心而不会杀戮你。何况假如呢，何况那些瘟疫啊疾病啊水灾火灾各种灾难的事情啊，戒杀放生的人绝对很少碰到，纵使碰到也能够因为你念佛修持而解难，这个很重要。各位哈，假如你去多读一些历史的书籍，你会了解自古以来啊，凡是呢做将领的武将，武将带兵打仗的，有没有他的后代都不好，只有一个谁特殊，好像是司马懿，对，司马懿非常特殊，他是武将，但是他后代子孙很昌盛，很少很少。自古以来啊，凡是武将的，因为呢都是带兵打仗啊，东征西讨的，所以杀业都很重，而且呢甚至经济又不好的话，军人到了占领一个城市以后，都是呢杀盗淫掠都做，所以呢那造的罪业就更深。以前我记得有个故事，我忘记了情况，大概是这样，他是呢有一家就是武将，他很有仁慈之心，攻了一个战池一个城堡以后呢，他就呢就下令说不可以烧杀掳掠，对不对？ 那后来呢，后代他的子孙有一次呢也遇到战争，战争的时候呢，那因为他们家很宅心仁厚啊，后来呢就感觉到呢，当时呢有些人就会跟他通风报信，甚至有一个也是呢军队里面的主管告诉他说，我过几天就会去攻打你这个城，但是呢我有个秘方告诉你，就是说我拿一个白旗给你，然后呢战争一开始你把白旗插在门口，他说我下令凡是我的军队呢看到白旗的家里绝对不可以冲进去。好，他就下令，那这样子呢他就听话了，照他方法，结果呢他也很仁慈，就是他告诉了这个方法，左右邻舍比较有善心的人，他告诉他过几天会有战争啊，你把白旗就插在门口，他就把这个方法告诉他，他一念慈悲心，结果呢那个一攻进城的时候，整个城里面有一半通通插的都是白旗，都是善心人家，结果呢那些人都保命了，所以他们家呢以后呢子孙就绵延。你看一念善心或是一个行为都可以救千千万万的众生呢，所以呢你有这个善心呢，纵使遇到战争呢刀兵劫，你也不会有灾难。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核子武器战争相当的兴盛，哪一天呢众生的业感来的时候都不晓得，所以我们更应该发愿每天修持的功德回向给法界的众生，希望干戈永齐呀。这佛门寇中记晚课里面有一句话，干戈永齐，甲马修真。历代伤亡，俱身净土。我第一次呢唱到这个，懂，我就真的那种大慈大悲。干戈就战争嘛，武器，干戈永齐就是不打仗啦，武器通通放下不用啦。甲马修，现在都是披铠甲，骑马能够呢。修真就不打仗了，希望为了战争而伤亡的这个文武将士呢都能同生净土。所以你看看佛门真的大慈大悲，同样我们每天发愿回向，希望海峡两岸都和平，中国和平，世界和平，法界都和平。你天天发这个愿修持，纵使有灾难来，你因为大慈大悲的心啊，你也呢会有共业当中的别业，不但有别业，还能够去帮助更多的众生。这是我们读戒杀放生文可以得到很深很深的启示。好，请看下面，他说是之护身原属护自，原来你救护众生就是保护自己啊。戒杀可以免天杀、鬼神杀、盗贼杀、未来的冤冤相报杀、鳏寡孤独、贫穷患难，都可以随分随力的行周济，就算你没有能力，念念存慈悲心、存善心，一样也可以转灾难，因为一切唯心造嘛。难道戒杀放生的人就不做这个改动自己慈悲心的念头这个功德吗？何况鳏寡者虽生可以怜悯，可是呢他还没有到死于，就是说置于死地，比如说有些鳏寡孤独，他是人虽然很可怜，可他还没有到达就是一定被迫死亡的阶段。可是我们看到很多芸芸的众生，鸡鸭狗猫，比如在菜市场里面很多的众生，你不行救护的话呢，眼看着就会登顶主以充口腹。顶就是古人哈，我们现在你去到故宫博物院，对吗？周公鼎，以前鼎是干嘛？拿来煮肉的。鼎啊，鼎是一种礼器，就是呢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春秋战国的嘛，那些很多电视有没有啊？他们喝酒的时候都旁边会摆很多鼎啊，鼎有大的有小的啊，然后呢也有那个我画的不像，美术天分太差，这个对啊，那有些呢大的有小的，有放桌上的，有放中间。以前鼎呢是呢食器，就是吃饭用的器具， 也有呢礼器拿来祭祀的陈设。所以鼎呢，讲简单讲就是油锅煮肉，煮就是呢也是祭祀或宴用的礼器。两汉以来呢，煮还有做一个呢切臭的切肉的那个砧板，意思是说假如我们众生不赶快救护的话，马上就会变成你切菜砧板上面的众生，而且呢会变成鼎里面的食物，最后就充你的口腹之欲啊。好，又问又曰，物类无尽，能放几何？答曰，须知放生一事，实为发起同人普遍救护一切众生最甚的善心，希望体贴放生之意，心中恻隐之心啊常常生起来。恻隐之心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慈悲心，有仁慈的心，不忍食啖，既不食啖则捕捉就会停止，则一切水陆空行一切的物类自在的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尽，则成不放之普放，天下就是一个大的放生池啊。所以最重要是要大家发起这个慈悲心啊。好，众不能人人各是如此，一人不忍食其肉，则无量的水陆众生就免得杀。为什么众生会被杀？就是因为人要吃肉啊，况且不止一个人啊。是如此，又为现在未来一切的同人断除这个鳏寡孤独贫穷患难的因，所以现代人会有鳏寡孤独贫穷患难的因，都有因果的。在地藏经里讲，喜欢钓鱼的人会得妻子呢，就是妻，他的经文叫就是说这个家破人亡的这个果报，所以都是有因果的。你现前就可以避一些鳏寡孤独贫穷患难的因，将来呢可以得到长寿无病富贵安乐父子团圆啊，团卵，那个字读卵，捞完卵就是团圆的意思。而且呢我们常常夫妻结婚都希望白头偕老，对不对？夫妻偕老之缘呢，你不但呢能够断得不好的因，可以成就一切吉祥如意的缘，甚至呢将来欲行周济，令未来生生世世永远不会遭这些鳏寡孤独的苦，享受富乐的乐，那不就是所谓的庆欲中而蒙福吗？何必默然置之啊，希望大家仔细的思考，戒杀放生毕竟是积极的为人呢，还是积极的为物而缓急轻重，怎么会颠倒呢？好，到这里是一个段落。那我现在要讲放生在我们这个现代时代的意义。以前最流行最普遍的放生，就看到一个众生啊，比如说他要被杀，或是生命被受到最严重的破坏的时候，你生慈悲心，用各种方法，用金钱把它赎回来，去买回来救他。当下我们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救其他众生的生命。所以以前的放生大部分都是用钱去买，那现代呢就不同了。现在还有很多鸟兽公司啊，知道佛门大家都喜欢嘛，因为每个人有病啊，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啊，没有病痛啊，所以很多人都知道说哦，听了佛经要做放生的功德，就想要去做这个功德，那因此就有很多鸟兽公司专门等着，好，你要多少我就买多少，抓多少的动物来给你去做功德。所以现在这样一抓一放啊，本来没死的呢都差不多也死光了，对不对？还有为了要满足你做功德，因此呢造作很多很多的人，为了要满足人做功德，反而增加他去捕杀的因缘。所以现代的放生意义是应该是护生跟放生并行。 放生单单只放动物，对不对？好，买拿钱去买。护生意义就更广了，护生就发慈悲心，保护一切的众生。所以护生是呢属于教化，教化众生要长养慈悲心。放生只是偏重在行动上而说，一是根本，一个是治标。所以放生不单单就是买动物来放，举凡现在的所有的环保工作，应所谓戒杀放生的书流通，做一些录音带录影带告诉别人，甚至透过电影电视广播媒体各种传播乃至于宣导，都是护生放生的意义，这个大家要知道。所以现在你不一定说单单去买鸟啊或者买鱼啊来去放，而且现在环境有些是在上游放，下游就在捞，对不对？还有有些呢，现在的众生很奇怪，被人养的机会很多，你把它买来了把它放回到郊外去，反而它无法生存啊，环境污染太严重，一放就死翘翘，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所以佛法讲慈悲要建立在智慧的先决条件上。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个电影，我忘记了那名字，好久已经没有学佛，就是讲到我们人类未来遭受到很大的灾难，地球整个呢一气运呢都变转了，那暴风雨海水一直涨，那最后呢发觉说原来是因为被一个外太空外太空人控制，那外太空人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电脑在控制，那电脑呢要把它转变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输反过来的电波让它电脑自动的回去就会停止，就他们研究了半天，最后呢才找到呢只有鲸鱼可以发出这种电波。鲸鱼啊就像海豚啊，他们哺乳类啊都会有那种跟我们人类一样会有声音有声波。那可是在那个时代呢，因为呢人类啊经过几个世纪以后，你要知道现在杀鲸鱼也很多在国外有没有一杀都是十几万只啊，剥鲸鱼的皮啊肉啊来做什么，还有海豚也是这样，毒死的都很多。就读到那个时代呢，哇糟糕，没有鲸鱼了怎么办，一条都找不到。他们发现说鲸鱼所发出的声波能够去对着那个电脑，结果如何呢？没有办法，人类只好乘着时光隧道到古代里去找了两只鲸鱼把它带到现代来。那为了呢要找两个古代的鲸鱼，他们还找了一个很现代化的那个航空母舰啊，可以突破时光隧道，像一个大海一样很大，然后把两个大鲸鱼放到它里面把它带回来。好，那人类呢就动用了所有的科技人员啊，然后最后他们呢突破很多障碍跑回时光隧道里面，找在古代里面找到两只，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好，然后把它放到未来的世界里。当它一放的时候呢，那个鲸鱼呢也开始发出声波，声波的时候就干动了那电脑，最后呢地球整个就恢复了所有的一切的气候跟生活形态。当然这个是一个科幻片了哈，我以前看的电影，电影是什么名字谁记得？太久记，但是我看完那个电影的时候，学佛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人类就是这样，它就是说明呢护生跟放生的意义。他虽然这是用这个一个科幻的这个电影来描写，意思说到人类摧残这个整个地球的生命的时候，最后呢没有想到还是要靠生命来解决它，因为我们跟其他的生命都是同一体的，我们砍伐森林让它森林土地流失，其实这样死掉的众生有多少，可到人类最大最大的劫难来的时候，却要众生呢来帮助人类。所以这有很大的启示，现代护生跟放生的意义就更深远了。下面一段最重要的讲的说，不但对物要慈悲，我们对人啊更要慈悲跟恭敬，才是护生跟放生的下手处。很多人对鸡鸭狗猫会很慈悲，可是转过头来对自己的父母就很不慈悲，对自己的公婆对自己的亲朋好友就不慈悲，这样也不究竟不圆满。你既然都会对那些小狗小猫都很慈悲， 难道你的父母、你的亲朋、你的公婆都不如那个狗猫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慈悲跟恭敬的心，不但对芸芸的众生，最重要学的对你们家的父母、兄弟、亲朋好友开始做起，这个才是真实的就近下手住的放生跟护生。比如说假如这个能突破的话，就不会有种族的歧视跟隔阂。比如说南北战争，黑人跟白人就是为了皮肤的颜色嘛，对不对？好，在美国，美国是一个很爱护动物的国家，对不对？他们在路上啊，你就会看到很多，看到很多鹿或鸽子，或在湖里面有很多水鸭，你买东西去放。你看他对众生很回，动物虽然很慈悲，但他对黑人就很不慈悲。这个就是不圆满，这个就是偏在一边。像啊，我记得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像黑人呢，他们就很喜欢我们黄种人，因为我们黄种人比较没有种族歧视，比较淡啊，而且我们黄种人对黑人都很好。很多公司行号里面都运用黑人、墨西哥人，都很好，对他们都很好。